您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，亦或是觉得生命缺乏意义，少了色彩？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探索出路。中信有声杂志。
我终于领悟了得救的真谛，作者寄居者。我从小成长于一个信耶稣的家庭，外公是广州市一个教会的牧者。1968年，外公去世，那时我6岁，开始对死亡有恐惧感，不知道自己死后会去哪里呢？感伤再也见不到亲人了。我知道信耶稣可以进天堂，但是对于信耶稣的理解仅仅是做好人而已。当时我们住在教堂隔壁的一个院子里，有4、5个家庭同住，当中有一位女传道人，母亲常带着我到她那里去祷告。记得祷告时，她常说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，但我不明白，也没有多问。那时我们没有教会，但记得母亲爱唱诗歌，外婆常叫我念一些经文，但我曾经跟外婆讨论过罪的问题，还辩了说，如果世界上有这么多罪人，监狱里的人应该比外面的人多呀。这就是我中小学时候信仰的情形。自我参加教会聚会开始，我的信仰路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自己以为自己是基督徒。大约在1981年到1982年左右，广州的三自教会重开，我参加了教会的聚会，家里人鼓励我参加洗礼。开始的时候我不大愿意，就说我的行为不好，不够资格成为一名基督徒。但家里人的观点是先洗礼加入教会再说，所以我就在三自教会受洗了。记得为我施洗的牧师跟我谈话时引用了这样一段经文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他对这句经文没有解释，我也不明白，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受洗了。后来也参加诗班，一直以为自己是基督徒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一群从美国来的人，我不知道他们是新闻记者还是教会团体，手里拿着一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非常先进的手提录影机。他们向教会要求采访一些基督徒，我被选中了。他们问我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信耶稣？我当时很自信地回答他们说，信耶稣导人向善。这就是我当时对上帝的认识。1987年，我独自一人来到澳大利亚，当时除了带一些钱，还有一本圣经，生活上很是拮据。我相信上帝是赐福的神，是赏罚惩恶的神。为了得到上帝在物质上的赐福，我每个星期天都去教会，也看圣经，自认为是个不错的基督徒，只是偶尔犯罪。可其他人也同样犯罪啊，谁人无过呢？而且我认为一旦犯罪，上帝就不赐福了，所以有时犯罪后也会向上帝去认错，但其目的只是希望上帝不要收回他赐我的福分。对于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我只是认为他被冤枉而已。这样大概有15年的时间，我因为工作而辗转到不同的教会聚会，中文的、英文的都有，也参加一些服事，包括国语、粤语传译和诗班。遗憾的是，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强调十字架的教会。这个阶段的特点是：一，自己以为自己是基督徒，别人也以为我是基督徒。别人若问我是否相信耶稣， 我的回答一定是，因为我信耶稣是上帝，我信耶稣可以医病赶鬼，也信耶稣可以呼风唤雨，相信过去每样的福分都是上帝赐我的，全部都是围绕物质上的好处。但我不知道耶稣是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第二就是，当别人怀疑我是不是基督徒时，我会很不高兴。第三个就是，当我遇到别人问我是否重生得救时，我却回答不了了，因为我不懂什么是得救，什么是重生。最后一点是，曾经有人问我死后是否可以上天堂，我的回答是不肯定，可能上帝会说我还做得不够好，把我踢回到地上继续改造。第二阶段，从知道自己是一个偶尔会犯罪的人，到明白自己是一个没有能力做好的罪人。大约是1996年，因为工作，我来到澳大利亚的布里斯本市，在那边教会里有一位弟兄，每当他在讲道的时候都在谴责罪，讲到上帝公义的要求，讲到贪心、淫乱的心、恨人的心都是罪。当时我坐在下面听的是如坐针毡，很不舒服。教会有些人说他是利用圣经骂人，有些人说他是法利赛人，能说不能行。感谢主，我所听到的是上帝借着他的口在责备我，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、上帝不喜悦的人。于是我立志做一个好人，可尽管我是按照自以为好的标准坚持做一个好人，然而不超过两三天，我就发觉自己又失败了。这时候我才明白，我不只是一个偶尔会犯罪的人，而是一个不能自己做得好、本质坏透的罪人。这时期的特点是绝望，因为我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达到上帝的标准。圣经说，非圣洁，没有人能见主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从这里，我知道进天国根本没有可能。第三阶段，明白救恩和接受救恩。当我在绝望时，我听到因信称义的真理，明白不是我做好了就成为基督徒，而是因为我们做不好，所以需要耶稣的救恩。这是一个跟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教导。比如说，世界上需要足球踢得好的人才有资格成为足球队的成员，但是要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需要知道自己是一个没有能力做好人的罪人。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以前没有做好，现在也没有能力做好，将来仍然不可能做好。但圣经说，上帝是那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因为基督徒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代替不义的。原来是耶稣替我们做好了，我只要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以他的义代替了我的不义，上帝就算我为义了。这个时期的特点是，清楚地明白自己重生得救了，清楚地知道上帝已经赦免我的罪，我有了得救的把握。第二个就是，会为自己所犯的罪在上帝面前痛哭，并愿意认罪悔改。第三个是，当有人问我是不是真基督徒时，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不高兴了，相反，我很乐意地告诉他们上帝是如何拯救我这个罪人的。第四个是属灵上失败，生活上有挫折的时候，我知道上帝并没有放弃我。第五个就是，好行为不是为了上天堂，而是信心带出来的自然结果。第六个就是，越来越少向上帝祈求物质上的供应， 更多的求上帝赐能力可以为他做见证。第七个是提高了对罪的敏感性，也就是以前认为不是罪的行为，现在知道是得罪上帝的，所以不是觉得自己越来越圣洁，反而发觉自己有越来越多的罪，并愿意靠着主认真地对付每一个罪。以前犯罪时觉得得罪人，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朋友，或者害怕上帝把所赐的福分收回，现在知道犯罪是对不起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求上帝怜悯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在教会听到责备罪的讲道，不要去计较讲员的行为和他所讲的教训，因为讲员能讲不能行是正常的，重要的是他所传讲的是纯正的福音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讲员只可以讲他能做到的，就没有人有资格去讲十字架了，没有人有资格讲上帝的圣洁，因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可以做到圣洁。所以面对责备罪的讲道，正确的心态是上帝借着这位讲员在提醒纠正我们。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记载彼得讲道3000人悔改，彼得对那些人的责备是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那3000人的回应是，众人听了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，而不是说，彼得，难道你没有把耶稣钉十字架吗？难道你忘记50天前你3次不认主吗？你有资格教训我们吗？亲爱的朋友，我不得不告诉你，如果你是这样对待责备的话，你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福音。或许你觉得自己是基督徒，但你去教会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一些物质上的好处，例如希望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希望工作学业上得到上帝的赐福，那么我不得不告诉你，也许你还停留在同我的信仰路程第一阶段相似的地方。我恳请你思考一下，你所求的都是今生的福分，比起罪得赦免与上帝和好，哪一个更重要呢？今生是短暂的，回转归向上帝与他和好是永恒的，但愿你去追求那永恒的福气。亲爱的教会牧者，希望你能够从我个人的得救经历看到强调十字架的重要性。如果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强调罪、强调十字架的讲员，我可能永远只是一个自以为自己是基督徒的可怜人。到我死后才发觉我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，这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。如果你没有强调十字架，上帝是会向你问责的。作为一个敢于指责罪的讲员，计时的好处是你在指责罪的时候自己也被提醒了，自己会小心自己的行为，更重要的是你会被上帝称为忠心的仆人，因为强调十字架是他的要求。圣经这样记载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强调十字架时可能会冒一些风险，好像我提到那位弟兄被认为没有爱心，借讲台骂人，是能说不能行的法利赛人等等。在这里我同样恳请你思考一下，别人误会是暂时的，上帝的称赞是永恒的，求上帝怜悯我们众人。
您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， 亦或是觉得生命缺乏意义，少了色彩。中信有声杂志。
第一次从教会回到家的那天晚上，我被耶稣所吸引。当晚认真去看他生平的时候，我被震惊，痛哭悔改，决定后面的人生一定要紧紧抓住耶稣，因为耶稣有爱，而我没有。
查考圣经并非空中楼阁，何峰。第一次从教会回到家的那天晚上，我被耶稣所吸引。当晚认真去看他生平的时候，我被震惊，痛哭悔改，决定后面的人生一定要紧紧抓住耶稣，因为耶稣有爱，而我没有。过了快十年了，耶稣体恤我的软弱，从未松开抓住我的手，提升我，让我在各样困苦和患难里经历他的同在。更重要的是，随着每天阅读查考圣经，让我对圣经话语深深的认同和相信，这也使我不断被破碎和改变。我从小就与父亲是死敌，我吃饭的速度非常快，因为只要有他在边上，我吃饭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分钟。父亲在兄弟中排行老五，很小的时候没有父母照顾，由哥哥养大，哥哥们像踢皮球一样，最后把他送到武汉交给大伯寄养。他从小受了很多苦，加上脾气火爆，动辄就发怒，且一发不可收。我自小和母亲常要忍受他的火爆脾气，更有他动手打母亲的时候，我便心如刀割。每次这样的情况过后，母亲便安慰我说，忍字头上一把刀。为了家庭的完整，为了孩子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母亲一直选择忍耐。但是在我心里，我回到这个家的原因就一个，那就是母亲在这个家里。母亲从小教导我要走正路，人没有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要走错路。母亲对我宠爱有加，在她悉心的照顾下，我童年几乎没有吃什么苦头。但是父亲对我的要求比较严格，我心里没有办法接受他，甚至也没有当他做自己的家人，很多时候叫他爸爸，心却是冰凉的，因为没有得到过他的温暖。随着我慢慢长大，我们之间的坚冰越来越厚。如果没有主耶稣的介入，我的原生家庭到如今都会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悲剧。母亲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，也是一个容易快乐的人，他的忧愁总是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他很容易相信人，也很容易去同情人，对周围的人总是充满着怜悯。这一点父亲和他也很相似，或许这是他们夫妻可以彼此认同的地方。在我刚结婚半年左右，母亲突发脑出血，在经历一个多月的煎熬之后，在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，听到一位牧者讲到上帝的儿子耶稣爱世上的人，而且甘愿牺牲自己救世人。母亲的心大为感动，决定要去教会认识耶稣。本来脑出血后的康复很辛苦，但母亲的心被主耶稣得着之后，常常真心赞美耶稣，内心的痛苦被喜乐替代了。没到一年，他几乎完全痊愈，行动和生活自理都没有问题。由于母亲的缘故，我也接触到了耶稣。父亲由于母亲信了耶稣，就放弃了多年的麻将。但是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并未好转，在他的眼里，我就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儿子，一身的坏毛病，在他眼中我几乎是一无是处。可能是性格乐观的关系，我信主之后仍然希望父亲可以信耶稣。对我而言，我尝过主恩的滋味和最满足最喜乐的味道，我真心愿意父亲可以接受耶稣，但是他的心确实太硬，总觉得没有人可以体谅他的苦， 事实上，他确实是苦，他的脾气给家人带来伤害，对他自己也是一样，他并不快乐。虽然从他内心来说，他愿意爱我和母亲，但做出来却常常事与愿违，而我和母亲却从来没有体会到这一点。信主之后第二年，我接触到圣经咨询学院查经班，开始系统的学习圣经。我很珍惜在查经班里的每一份作业，很愿意花时间学习圣经，因为渴望认识主耶稣多一点。我明白，只有耶稣的爱充满在我的心里，我才可以好好的爱周围的人和我的家人。在我大儿子5岁时，我告诉他，爸爸心里有一个坏东西，若爸爸听他的话，你和妈妈就会很惨，但是爸爸相信耶稣，耶稣住在爸爸心里，爸爸若听耶稣的话，你和妈妈就很幸福。儿子的回答让我出乎意料，他说，爸爸，在我的心里也有一个坏东西。我深深的渴望自己的污秽的生命可以被耶稣改变，所以要紧紧抓住圣经的话语。几年过去，意外又一次来临。在2019年回家省亲的当天，母亲再次突发脑出血，妻子又面临次子临盆。我选择在家照顾母亲，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治疗和照顾，母亲有了好转，遂赶回妻子身边，陪她一起等待次子出生。父亲很愿意在此时好好照顾母亲，但他从来没有照顾过人，很多小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大挑战。紧接着新冠疫情爆发，我的家乡也被波及，妻儿稍微稳定，岳母在身边照顾，我准备春节第一天赶回母亲身边。不料家乡封城了，我每天想尽办法希望可以鼓励在床上的母亲，可以靠主耶稣的恩典面对挑战。那段时间通过视频，我每天为她读圣经，陪她一起唱诗歌，但是苦难却依然加重。母亲又突然出现了认知障碍，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我眼看着母亲的痛苦加重，又无法在她身边，几乎天天以泪洗面。我在上帝面前立下誓言，绝不做法利赛人，也不做忘恩负义之人，求主给我照顾母亲的机会。父亲在社区被封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支撑了将近2个月。有一天，母亲在尝试走路的时候摔倒在床边，髋关节骨折不能动了。父亲为了不让我担心，对我隐瞒实情，但在问话中还是被我察觉，于是我带着大儿子上了火车，从另外一个城市辗转回家。到了家，看到母亲的样子，我的心都碎了。当时我并不理解父亲的难处，心里怨恨他的固执。尤其是有一天，我从无意间接通的电话里听到了父亲因为照顾母亲压力过大，母亲有些事情不配合他，拒绝他，使他脾气发作，对母亲谩骂。我无法接受他对母亲的态度，心里只有一个意念，我需要好好照顾母亲，尽量让她少受苦。很快我们为母亲确定了做关节置换手术的时间，希望她可以重新站立走路。在医院里，我几天几夜没有办法合眼。照顾母亲时，我一直把查经班的作业放在手边，使我软弱时可以从上帝的话语中得到力量，继续前行。妻子一个人在那边照顾襁褓中的小儿子，他觉得自己被忽视了，对我有怨言。面对妻子的误解，我实在没有办法面对。父亲经过将近3个月的消耗，走路几乎都是拖着双腿，但我对他几乎没有怜悯和同情，因为心思全部在母亲身上，希望可以帮助母亲度过这次难关。上帝的看顾从来没有离开那些愿意依靠他的人。在按部就班的治疗里，母亲慢慢开始恢复，然而我和父亲之间的误解一直没有化解，甚至当他说出自己的看法时，我被气到用手捶墙，导致手掌骨折。我和父亲的心结如何能打开？我在这些压力中的力量和安慰从哪里来？ 我自己无能为力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抓住主耶稣。他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一次又一次安慰我，他的爱充满在我的心里，使我可以继续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苦难。很多次我流着眼泪写查经班的圣经作业，在上帝的话语里，我的心才可以得到安息，得到新的力量，继续前行，面对未来。在陪母亲康复的两年里，我每周都坚持在 CBSC 查经班里学习圣经。在母亲身体状况稍微稳定的时候，父亲提出要带母亲回老家照顾她。之后，我每月都会抽时间回到母亲身边，为她做饭洗衣服，同时也要面对父亲的误解和责骂。我要如何面对父亲？我们之间的坚冰何时才可以融化？回家之后，教会的牧师和同工闻讯而来，关心帮助让父亲的心深受感动。于是父亲每周开始推着轮椅带母亲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，他心里的硬土开始松动。直到春节的时候，我提前带大儿子回来陪伴母亲，生平第一次为母亲父亲做了年夜饭，也为他们准备了我离开他们之后需要的食物。离开父母后，我每天坚持和他们视频，哪怕没有太多的内容，也要互相看一看。直到一个月前，母亲再一次脑出血陷入昏迷，我有了安慰父亲的机会，也有了鼓励他的话语，鼓励父亲继续信靠耶稣。我告诉他，母亲是蒙上帝保守的，即使没有治愈的可能，我们仍可以陪他往前走，直到主耶稣接他回天家。虽然有苦难，但将来主耶稣一定会使他从死里复活。如果父亲也信主耶稣，我们将来都会在一起，那是多么美好的事。后来家乡又一次封城，我和母亲被封在医院里，父亲被封在家里，我们每天只能靠视频联系。我为他祷告，求上帝坚固父亲的心。出院回家后，我看到父亲的心开始转变，他主动放赞美诗给昏迷中的母亲听，晚上睡觉前也会陪母亲一起听牧师讲道，就这样守护在他身边。到了主日，他主动去教会参加崇拜，每餐开始前他会等我一起做谢饭祷告。他看到了我对他们的爱，完全支持和配合我为母亲做的每一个决定，也不再为艰难抱怨。我们一起等候主接母亲回天家。我和父亲之间的坚冰在主耶稣的爱里开始破碎融化。我的家庭在我从小生活的社区里开始为主做见证，从周围的人问起目前的病情，父亲由开始的焦虑变为平安，由开始的悲伤变为喜乐，因为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话，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，将来主耶稣必叫他们复活，因为只有主耶稣有这样的能力，可以保证做到他所应许的。对我而言，透过过去几年在查经班学习圣经，对上帝的话语的认识逐渐增加，也越来越多认识上帝和他的爱。在艰难和困苦面前，上帝的话语给我力量和安慰，他改变了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不再彼此埋怨，因为主耶稣的话语给我能力，他的爱充满在我们心里。我坚信他一定带领我今后的人生路，也愿意一生一世服侍他。我把荣耀和感谢都要恭敬地献给主耶稣，他是永远配得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
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到十一节里这样说道：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 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招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上帝是不是也偏心？张义平问：为什么旧约中的上帝显得非常严厉，而新约的上帝却充满慈爱？这岂不是矛盾吗？另外，旧约那个上帝总是站在以色列人一边，非常严厉地对付他的敌人，这不是偏心吗？答：整本圣经中，上帝都显出公义和慈爱这两方面特质，相辅相成，并非矛盾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正如好的父母都是在适当的时候实行赏和罚，这样孩子才能在爱中成长，并走在正途上。旧约时代，上帝恩待以色列民，同样也恩待那些悔改的外邦人。例如，上帝差派先知约拿向恶贯满盈的尼尼微城宣告审判，在从国王到百姓听到上帝的话而立即痛悔后，上帝就转变心意，没有降灾。另一方面，上帝对悖逆的以色列人也同样严厉，他告诉以色列人，如果他们谨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得以在应许之地长久；如果不肯听从真神而侍奉假神，他们的日子就不会长久。可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听话，所以两次亡国，被赶出巴勒斯坦的家园。可见上帝是公平的，并没有偏心。不少人认为旧约里的上帝非常严厉，而新约里的上帝才表现得非常慈爱，其实这是一个误解。新约是恩典时代，上帝暂时宽容忍耐，他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，让人有机会认罪悔改，得到救恩。如果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，就会看到上帝震怒和审判的来到，那时有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野兽，地大震动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你以为今天的新冠病毒和战争很可怕，但若和将来的审判相比，真是小巫见大巫。所以真心邀请还没有信主耶稣的读者朋友，能够早日接受主耶稣的救恩，以免主再来时上帝的震怒和最终的审判。
做事与休息，做事有多重要，休息又有多重要呢？答案是都重要。那么怎么把这似乎相冲突的都重要平衡好呢？尤其在快节奏高压力的今天，似乎只是可以做事不可以休息，我们到底有什么原则可以坚守呢？原则是有的，关键在于人要不要遵守这个原则。神曾吩咐摩西记下要人遵守的诫命，其中一条是这样的：你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，神要人做事也要人安息，不仅是身体上的休息，也是心灵的休息，哪怕是在最繁忙的耕种时节和收割季节，在那是不等人、天气不等人的季节里也要安息。换句话就是说，归回安息是没有什么条件好讲的，是个必须的。现今抑郁症、躁郁症等精神疾病是越来越多，
没有持有这个必须，正是许多精神疾病产生的一个原因。我们太忙碌，太缺乏，将心理和身体的紧张释放了安息。我们没有安全感，努力再抓住一点什么，在时间表里转呢转呢，人停下来了，心还没有停下来，所以连晚上的梦也是累的。长期下来，人的神经系统负荷太多，终于出现问题了。所以要安息，要有计划地回到神那里去，而不是等有时间吧。我们中国有句话说，宁静致远，圣经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都是一个意思，讲的都是要将重要的身心安息放在它该有的重要地位上。只是这个宁静和平静安稳是个不易达到的境界，而到达这个境界的途径，前者讲究的是个人修养，后者讲求的却是依靠神。前者表达了人要依靠自己的理想，后者则是更明悟自己不可靠的真相。其实做事与休息的问题，就是拿起与放下的问题。有人拿得起放得下，有人拿不起放不下，也有人拿得起放不下，或者是拿不起放得下。在这诸多的情况下，拿得起也放得下是最为理想的。如若记得乾坤掌握在谁的手中，这对我们该拿的时候去拿起，该放的时候就放下，会大有帮助的，可以帮助我们在做事与休息的关系上得到应有的平衡。
为什么要读圣经？作者严慧来。天下的书多得数不胜数，但唯有一本书是来自天地间唯一真神留给人类的生命指南书。圣经提摩太后书3:16-17里这样说，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圣经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，好使我们有信心认识他，得新生命，有新生活。感谢主耶稣赐给我一位敬虔爱主的母亲，她虽已离世，安息主怀，上帝的救恩却借着母亲的祷告和虔诚敬畏的见证传给了我。我永远记得坐在母亲膝上时，听她讲圣经故事和耶稣的事迹，也记得母亲每晚在床前为我所做的祷告。我自幼年开始每天读圣经一章，长大后每天读圣经数章，退休后每天读圣经10章以上，并编辑了简明圣经词典和圣经简明字典，均由出版社出版。这么多年来，上帝的话始终在我心中有至高的地位，成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祝福。读圣经对人生的意义细数不完，难以完全形容。圣经如明灯，能显明人心的罪恶；圣经如利剑，能刺透人心的思念；圣经如锤子，能打动人心的刚硬；圣经如阳光，人人需要主的救赎；圣经如膏油，主的话是生命的粮；圣经如火焰，能焚烧一切的邪恶；圣经如恩人，借主的十字架救人；圣经如礼品，将救恩白白赐予人；圣经如粮食，能满足人心的饥渴；圣经胜过金子，是世上无价的宝贝；圣经如好种子，种在人心灵的田里；圣经如磐石，是稳固不变的箴言。 圣经如活水，是教会生活的泉源，圣经如大脑，是人生存的总指挥，圣经如心脏，是人生存的总开关，圣经如血液，是人生存的总要素，圣经如宝剑，能击败魔鬼的攻击，圣经是全能，能帮助人分辨善恶，圣经是道路，指引人走天路，圣经是真理，使人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圣经是生命，使人因信而得着永生，圣经是能力，使人能行各样的善事，圣经是良药，能医治人身心灵的疾病，圣经是动力，使人能够爱上帝也爱人。圣经是患难时的安慰，圣经是孤单时的良友，圣经是创伤时的膏油，圣经是幽暗时的明光，圣经是愁苦时的喜乐，圣经是旅行时的向导，圣经是软弱时的能力，圣经是征战时的武器，圣经是行路时的倚靠，圣经是真理的大宝库，圣经是使人归正的书，圣经是认识主的凭据，圣经是诸智慧的泉源，圣经是真智慧的训诲，圣经是诸知识的泉源，圣经是引导人得生命，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，圣经是独一无二的书，圣经是生命中的灵粮，圣经是永远不会改变，圣经是信仰主的基础，圣经是教导人走正路，圣经是救人灵魂的道，圣经是活泼长存的道，圣经是我脚前的明灯，圣经是我路上的真光，圣经是行善事的动力，圣经是照良心的明镜，圣经是通天国的指南，圣经是进天国的钥匙，圣经能使愚人通达，圣经使我分辨善恶，圣经使我晓得真理，圣经帮助我去顺服上帝，圣经能帮我过圣洁的生活，圣经使我的道路亨通，成功时读经使人谦卑，失败时读经使人振作，喜乐时读经使人感恩，痛苦时读经给人安慰，忧伤时读经使人喜乐，困境时读经给人盼望，患难时读经给人平安，逆境时读经给人力量，苦难时读经给人信心，艰难时读经使人顺服，愚钝时读经给我智慧，暴躁时读经给我忍耐，顺境时读经使我谨慎，灾难时读经使我信靠，无助时读经给我帮助，无靠时读经赐我勇敢，自卑时读经给我勇气，软弱时读经让我变得刚强， 迷茫时读经给我方向，偏离时读经使我归正，患病时读经给我依靠，任何时读经赐我恩典。
中信声影杂志与您一起
剖析问题，
探索人生，
寻找出路。
人蒙上帝哪些恩？作者钱志群。感恩节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火鸡，感恩节的意义是感谢人，更要感谢上帝。感谢印第安人教从欧洲来的新移民种庄稼，更要感谢上帝借着人的帮助，借着庄稼的生长丰收，使初到北美的新移民在新大陆存活下来了。什么是恩呢？从父母爱我们的方式和精神上就能体会到。虽然时过多年，我仍然记得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一则新闻报道，伟大的母亲用身体护住了三个月大的孩子。抢救人员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被坍塌下来的房子压死了，死亡的姿势非常感人。他双膝跪地，身子前倾，双手着地支撑身体，呈匍匐的姿态，被压变形的身体成为人与大自然抗争的雕像，更是母爱的雕像。救援人员在他的身子底下发现他的孩子还活着，于是小心翼翼地清理开他身上的废墟，从他的身下抱出了被小被子裹着的三四个月大的孩子。因为母亲身体庇护着他，毫发未伤，抱出来的时候还在安静地睡着。医生给孩子做身体检查时，发现被子下面有一部手机，屏幕上有一条妈妈留给孩子的短信：亲爱的宝贝，如果你能活着，一定要记住，我爱你。手机在人们中间传递着，每个在场看到短信的人都落泪了。母爱的本能就是无私之恩，生产、养育、保护、拯救。母亲与母爱奇妙的源头在哪里呢？在上帝的爱里。被造之恩。每当我们说人是上帝所造时，不信上帝的人就会嗤之以鼻。我明明是我父母所生的，这是事实，但是夫妻恩爱一场，没有男女受孕规律，何来生育？上帝造完天地万有之后，造出男人亚当，他在创造过程中一直对被造物赞好，唯独男人造出说那人独居不好，于是上帝让亚当沉睡，取其肋骨一根，再造出女人夏娃。上帝将造好的女人领到男人面前，如婚礼上父亲将女儿领到未来女婿面前。亚当苏醒了，一睁眼便认出他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这是上帝所有创造之功中最完美的杰作。上帝完成一切创造之功后，用全能的命令即各样规律托住了他创造的万有，星辰运转，季节轮换，花开花落，水流低处，一切有序。人类怎样延续呢？上帝将婚姻放入生育规律，有基因控制，代代遗传，而且婴儿在母腹中受孕、发育和成长的全过程都奇妙的令人惊叹。诗歌这样称赞上帝：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复辟我， 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他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而且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他的眼早已看见了。所以圣经晓谕人类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上帝多次听到了不孕者的祷告，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母。最奇妙的是，无所不能的上帝还能改变自己，设立规律，甚至因着拯救在罪性中代代死亡的人类，他居然撇开了夫妻生活，特别是使得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这位童女所生的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主耶稣。人的出生与不生，生在哪国哪家，是男是女，何等智商，何种基因，不是父亲说了算，更不是未生者的愿望。因为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人不能忘记祖先，忘祖就是大不孝。但是人们在家修家谱祭祖先时，只会纪念近祖，不管远祖，更不念及第一代始祖。不管怎么说吧，人不是孙悟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圣经中那么不厌其烦地列出家谱，一直推到人类的第一人亚当，而亚当是上帝的儿子。离开天上的父亲，我们岂不是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吗？既如此，离开天上的父上帝，虽然我们在血缘上不一定是孤儿，但在灵魂里却是精神荒原上的孤儿，不可能在世俗的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幸福和人生意义。喂养之恩，人吃饭为何要谢饭呢？我没信上帝之前，对基督徒饭前虔诚祷告感谢上帝的样子困惑不解。明明是自己花钱买的，在厨房里花时间烧出来的，或者是别人送来的，为什么要感谢看不见的上帝呢？原来庄稼不只是我们辛勤耕作就可以有的，上帝赐下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的规律，否则种瓜无法掌控得刺或者是得有毒的菜蔬怎么办呢？种子种下之后，所需土壤的化学成分以及阳光雨水都是从上帝而来的，他是叫万物生活的上帝。上帝不仅可以使万物生长，而且为人类预备下了能品尝食物的丰富味觉，更让我们有体力和能力去耕作，挣来这些食物。一句话，人人吃喝，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，这也是上帝的恩赐。除了食物，上帝抚养我们的方式独特而又无限。如果没有阳光，我们的生活将不可想象。没有阳光的紫外线杀菌，世上的细菌将会泛滥成灾，人类就活不下来了，也失去了生活的情趣，五彩缤纷姹紫嫣红的花朵也不存在了，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彩消失了，人的美丽无人能见。也许你压根儿没想过阳光消失的事儿，甚至认为提这个问题可能是脑子出了问题吧。因为我们天天活在上帝免费的恩典中，已司空见惯的不用去想了。光是人造的吗？当然不是，光是上帝的作为。上帝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上帝造了两个大光，大的管昼，小的管夜，又造众星。除了阳光，还有氧气、雨水，很多很多。你想过吗？一切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完全是从他得来的，衣食住行的物资，比如说车子、房子，
哪个产品最初的原料不是从上帝而来呢？珍珠玛瑙、黄金白银、煤矿石油，哪个是人造的？都是人发现和利用的。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上帝欠我们吗？丝毫不欠，永远是我们欠他的。他之所以如此，因为上帝就是爱。备幼之恩，上帝若不托住宇宙万物，一切都会杂乱无序的，人一刻也无法生存。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，他也治理万物。上帝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如果种一颗豆子长出一个毒果，养只小鸡变成毒蛇，没有规律，人一天也活不下去。虽然人类犯罪后，地和万物都受了诅咒，但上帝仍在天上坐着为王。如果总是地震，常有洪水海啸，那我们人类将往何处逃呢？地上有上帝保佑，天上也是如此。地球在自转时，又在围着太阳转，地球又有月亮围着转，天上无数的星球没有一个是静止不运动的，却不乱不撞，否则陨石天天乱飞乱掉，那还有日子过吗？如果我们在快速转动的地球上没有万有引力吸住，我们岂不都像太空人一样乱飘乱栽跟头吗？除了人外部的生存环境一点不能乱，人身体内部的复杂系统也不能乱，一乱就生病了。上帝为保护我们，为我们造了身体的免疫系统，用阻挡和排斥的方法防止大量细菌入侵，包括唾沫都能消毒。人体除了神奇的免疫系统外，还有一个惊人的自愈能力，比如说皮肤割伤或者是外科手术伤口愈合，运动之后肌肉总有某种程度的微量撕裂，但休息之后就会自动修补复原和更新。骨骼断裂后立刻有新的骨细胞在骨折处修补和重塑，几个月后骨骼便能几乎是完全恢复原状。身体的各个器官都能自我保护，比如说耳膜、眼睫毛、鼻毛等等。上帝还为我们创造了黑夜，好使人的每个内脏器官轮流调节修整。被救之恩，虽然上帝无微不至地供应我们保护我们，但人人都有两大难题无法自救，罪与死。哪代人、哪个肤色的人、哪个民族的人、哪个地位的人没有骄傲、自私、贪婪、嫉妒与上帝圣洁本性格格不入的罪行呢？哪个人永远不死呢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人再怎么努力，再有多大的能耐，再有多少权力财富，都无法解决这两大难题。所以那创造我们又爱我们的上帝，就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降世为人，让圣洁无瑕的耶稣为赎我们的死罪而甘愿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又死里复活，叫我们信耶稣的人不致死亡，反得永生。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上帝，乃是上帝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。当然，永生这份礼物和阳光、雨露之类供应身体的礼物是不一样的，不是那些与上帝为敌的人所配得的。无论我们在上帝面前认不认罪，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我们只有认罪悔改，接受主耶稣的救恩，才能罪得赦免，或为圣洁上帝的儿女，获得永生，与上帝永远同在。上帝的这四种恩，不管我们认不认识他，悔改与不悔改，感恩与不感恩， 都赐给所有的人，为我们预备。只是不信上帝的人们只得到前面三个恩，最重要的救恩却旁落一边了。我们常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，看到忘恩负义的人和事，心中就会油然生气生恨，然而自己却不知不觉地成为忘恩负义的人。哪怕我们待人多好，如果不感谢上帝，还敢自夸是感恩的人吗？如果不感谢上帝，偏偏失去的是永恒的救恩。所以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特别是在感恩节给家人朋友送礼物的时候，更不能忘记给上帝献上感谢。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、上帝。
圣经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八节这样说道：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落空。因为上帝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在特定的时刻为不敬虔之人死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
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作者张坤。有天早上，我去参加一位朋友丈夫的葬礼，葬礼在墓地举行，有牧师分享信息，家人朋友追思逝者生前的有趣故事，还有献唱诗歌和感恩祷告，整个过程祥和安宁。虽然朋友对已逝丈夫有深深的怀念和不舍，但他含泪中仍充满希望地说：世间都是短暂的，我们不久就会见面了，上帝的安排总是最好的，我感谢上帝。这席话深深震撼着我和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灵。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另一幅景象，我在国内曾经参加我另一位朋友母亲的葬礼，无论是在追思礼堂还是在火葬场，看到和听到的都是伤痛欲绝。我的朋友哭得呼天喊地，撕心裂肺地喊着：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妈妈了。我外婆去世的时候情形也类似，外婆的棺木由子女抬着沿着整个村子走，吹唢呐的乐队加强了悲伤的气氛，母亲扶着棺木一边走一边大声哭泣，其他几个舅舅和小姨也是边哭边喊，泣不成声，整个村子笼罩着悲伤和阴郁。等回到灵堂，母亲的整个脸都哭得浮肿变形，接着又是繁琐的灵前祭奠、烧纸仪式、棺木下葬、追思发言、请客吃饭等等。整个过程下来，我幼小的心灵充满了恐惧不安、疲惫不堪，我只觉得死亡太可怕，亲人一旦离去， 无论用怎样的方式祭奠，都永远无法再相见了。墓地音乐缓缓响起，我的思绪回到现实，大家一起唱着万福恩缘和奇异恩典。全能真神，万福恩缘，求使我心常赞美。奇异恩典，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。靠主恩典，安全不怕，更引导我归家。此曲只应天上有，我想这美妙的歌声一定能直达天堂。那逝去的人已在天上观望，活着的人满心盼望，这是何等美好的景象。人若不认识主耶稣，只能活在人死如灯灭的绝望里，可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和大能，我们不再惧怕死亡，不再担心见不到自己已经信主的亲人。教会曾经有一位姐妹的婆婆去世之后，她久久不能释怀，觉得很亏欠婆婆。婆婆有天在梦中对她说，你不要伤心，天堂好得无比，路都是金子铺成的。她便从此得了安慰。但愿我们都能在生死离别的关头得到上帝的安慰，因为上帝亲自对世人说，看哪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上帝。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
相信耶稣基督吗？若愿意，请做以下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，你爱人类，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，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，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。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，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只有借着他，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，认识真理，得着永生。我明白，以往我因不认识你，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。我是个罪人，如今决定回头，不再走自己的路。愿意一生跟随耶稣，遵行天父你的旨意。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，使我信心坚定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超级奴隶主，作者白衣。美国左派为了清算斗争200年前的奴隶主，毁坏很多名人雕像，连解放黑奴的林肯总统雕像也遭池鱼之殃。遗憾的是，古往今来最大的奴隶主至今仍安然无恙，没被人们察觉和斗争，故此仍可继续玩弄手段，迷惑和奴役众生。怎么可能没被人察觉呢？因为他有隐身术。这奴役主不是人，主耶稣看见他的恶行，并警戒我们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约翰福音8章34节。罪是最大的奴隶主，他奴役人的伎俩多得叫人眼花缭乱，使人不知道已被上了枷锁，还以为被投其所好，只是染上黄赌毒瘾而已。 其实罪的枷锁何止于瘾，有些我们美其名为习惯性格，例如习惯性说谎，只是眼上邪荡恶毒等，有些我们称之为不同观点和生活方式，例如目中无神，以为世间的是非善恶标准可由自己定夺，因此安心犯罪，颠倒是非，被罪恶捆得服服帖帖，成为罪奴。我们千万别误信罪恶谎言，以为基督降世是要捆绑我们，恰恰相反，耶稣基督降世为要释放我们，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魔爪，使我们得真自由。路加福音4:18。
亲爱的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，让我们一起来向赐生命的主呼求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
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
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
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
因为国度、
权柄、
荣耀，
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
阿们。